菩萨与众生，就世间主各得一门解脱门的事，这些余慧的一切同生众或异生众，所以同生众是成就的菩萨众，异生众是众生众，而他们都各得一解脱法门，各得解脱法门，这个时候他们都解脱了，可是解脱了他在三层里他仍然还是三层，解脱了回来以后，你是一个老师还是老师，你是个职员还是职员，你要扫马一样是扫马众的工人，但你解脱你是菩萨，你成就，你在这里成就的。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这些同生异生众在赞佛的时候总是这样子讲，说无量劫以来与毗卢遮那佛共修所得到的功德。那么毗卢遮那佛这一尊毗卢遮那佛的佛性是无处不在的，处处皆在的，是光明遍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份积极心的时候，受到一点挫折我们就不会垮下去，当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一份温暖之心的时候，我们受到冷落一点我们仍然还能够包容别人，我们这个心还留着一种对别人的关怀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轻易去牺牲任何一个人。所以他光明遍照，每一件事情事事都可以无碍。所以毗卢遮那佛过去行，也就是无量无边众生的修行，令佛刹海皆清净，他是佛刹海里头一切众生都通通清净，佛海里头通通都是清净。为什么清净？清净是平衡。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提过这件事情的，就是因为呢他是一个妄心宾士的，所以他才能够是一个清净的。所以无量无数无边际比一切处自在遍，到哪一个地方都是无量化佛，也就是化身佛，是千百亿化身佛，是每一个地方通通都可以很自在的化身佛。我们用这样子来比喻解释，你会比较清楚。现在此刻你坐在这里，你是一个听众，等一下一下去你再开车子回家，你是一个驾驶。可是你如果去坐公共汽车，那你就是乘客，你在路上走的那段时间，那你是一个行人。回到家看到父母，你变成子女，看到你的子女，你就变成父母。可是每一个角色必须是光明遍照的，你不能够回家一看到小孩子拿出一个成绩单是你不满意的，那不能够因为小孩子讲了几句啊，他小孩子正是冲的时候，十几岁青少年青年正冲的时候，对你讲几句不礼貌的话，你呢也在那个大发脾气跟他闹起来，你光明不遍照哦，化身佛。所以光明遍照是处处遍照，无处不是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是遍照的，那么你到十方法界任何一个佛刹海，所以释迦牟尼佛不离菩提树下，他可以到十方法界。他到哪里呢？他到夜摩天宫，他到多帅天宫，他到他化自在天宫，他到任何一个天都可以到，任何一个华藏世界都可以到，华藏世界海他都可以到。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地方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注意，我在第一堂特别讲到目的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提这个问题，一个人在他灵魂脱体的时候，这一些有死亡经验的这些人100多个个案，这些有过死亡临床死亡经验的人，他们共同的体验是他们飘起来，然后飘起来有起先觉得有点不适应，很快就可以自己适应到他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存在而不是肉体，很客观的一点都不伤心的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看别人对他做急救，他没有伤心也没有什么特别高兴。 它是一个超然的，然后任何物质的东西限制不了它，可以很快的时间就到很远的地方。那么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吧？而这一件事情正是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眼耳鼻舌身，他才有这种经验。而他现在回来要用语言来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经常摇头，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表示用现在这种语言来表达那个世界，因为我说不清楚啊，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你该懂那个世界的部分是不可思议。我如果不读这本书，我还不会觉得那么样子的深入的感觉到说那个不可思议解脱境其实距离我们是多么的近，而且是在我们当下之间通通俱存，十方法界尽在于心。你要注意，真是如此，一点都不假。那么所以一切处呢，那么自在片通通都俱在，一切处不需要移动，它遍十方法界。你的心没有任何移动，你任何一个角色通通要很自然把它办得很好。那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如果在家，在办公室，在任何一个朋友家里，到讲堂，时时刻刻角色都不相同，你的行为必须要相同一贯，这个主持你让你行为一贯骗一切处都能用这个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人格，叫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不是品格，是人格。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心的总体。这个心的总体你经如果本身就是不健康的，那么不成熟的，是扭曲的，那么它处处呢通通有障碍，就会不健康，就会有扭曲。这个人格是光明的，它是智慧的，它到哪一个地方去骗十方法界也通通是一样，世间法来解释也是相同的。各位，你要认识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也就是当我们的人格趋于成熟圆熟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一闭，脱掉了我们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圆融的，而且是十方法界都可以到的。所以不可思议啊。把谈到这里的时候，是真是进入宗与教结合的部分，所以叫宗教是不离啊，禅教不离啊，指这个地方来了，已经很甚深意的部分了。也只有在华严经里头才把这事情讲得这么清楚啊。如来法身不思议，你看这个法身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色身表象色相的东西，因为色相是在十八界里头啊，但是这个法身不思议的，它无色无相无伦比，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它比伦，所以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寒山子这么说啊，你看他那个心洁净与平衡，可以照然万有这件事情，他这个心。所以当寒山呢、啊、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无心呢、啊、是秋月，我的心像秋月那么的高，那么晴朗，那么照遍晴空万里，山河大地全都在月光底下。无心是秋月，碧潭秋皎洁。碧潭到了秋天的时候，不是我们心殿那个碧潭了、啊，是指清澈平静的这颗心像潭水一样可以应一切，碧潭秋皎洁。谈到这里呀、啊，我们顺便提到菜根谭里头有一段话，风来疏竹啊，风过而竹不留声啊，雁过寒潭啊，雁去而潭不留影。你要注意啊，时时刻刻雁来雁去啊，飞来飞去啊，潭是平平静静的，一切影现都在这里。所以海印沙麦子的意思是华严哦。所以我们知道连菜根谭这部经里头都融摄了这么宝贵的东西。我 都很建议啊，国中的学生啊一定要读菜根谭，我两个小孩子都要他读在菜根谭，不可不读。我跟他讲考高中这里面都可能会出题目，不得不读，考不考我不知道，但是我要他练。还有古文古事这部这本书我是叫他你们要读，为什么？你读那本书读完了以后考那个测验啊，读古文的这个测验啊，哎呀你一定很有帮助，不信你试试看好了，顺便把秘诀都告诉你了。所以我们知道五这个寒山子所讲的其实也是讲海，他也体验到了是海燕啥呢，所以无心事秋月，必谈秋皎洁。这个皎洁到什么？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也。可是你可以有几万只几千只无量无边只通通都可以在这里引荐，这个潭仍然还是这么平静。海印啥呢？指的是指这件事情。所以无心事秋月，必谈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实在说不出来，不是用我们的言说能讲的，不是用我们的语言能叙述的，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实在说不出来。而 Dr. Moody 呢，在做那一份研究的时候，当他找到了这一些死而复生的这些人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这些人回来再活了以后，只要是正常的，他们就会变得很慈悲，他们也会变得很愿意用智慧来解决问题。你知道他们都是因为受那个光的影响，所以光那个光也是光明遍照来的，是全或者是部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光明遍照的本体而来的。那么我们再看下去，视线色相为众生，十方受化米不现，所有的视线都是为色相，都从色相把你点出来，是为了众生，让你不要执迷在这个地方。你如果只生活的只是看到这个部分，你没有看出一个人生还有一个精神生活的层面，那么你一定会很苦。股票买股票，股票涨的时候哦很高兴，对不对？笑嗨嗨，对不对？眼线面去开，对不对？股票哪探钱，笑嗨嗨，眼线面开，对不对？通通花完了，是不是？等到股票跌落的时候呢，啊，讲股票哪就落啊，才知影讲家己就是真害。我觉得他们讲的这种很简单的话，其实也是指的这种事情。你要注意，所有色相的东西只是一小部分，精神生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精神生活的这个主体，就是中庸所讲的莫现乎隐，莫显乎伪，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啊，发而皆众结谓之和啊，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啊。儒家的心传也跟这里都是相融的。原教啊，你到这里来就才知道真是完全融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叫那些人士讲说，哎呀素质还怎么样，不可以这样说。儒家里头有修行顶呱呱的，你不能小看儒家里头。所以光是你看那一部中庸也很值得我们赞叹哦。莫现乎隐，莫显乎伪，所有隐所有伪的东西，你以为别人看不见，也许天也看不见，地也看不见，但是你自己坏了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都看见，你要表现出来的时候通通看见了。因为那个猪啊被蒙尘了，你知道吗？它的严重性在这里。所以莫现乎隐，莫显乎伪，不要以为自己做一点事情头头啊门关着无人知，你这个修了无代志。我告诉你，无代志是无代志，以后专代志，对不对？是事情多的啦，因为是直接让你的自己这个如来蒙羞蒙尘了。你这颗珠啊蒙尘了，你没有办法。这个蒙尘一照到光光相色里头， 哪一个法界没有你的名字说这个人是收受贿赂的，通通有，因为你这个光照出去嘛，所以叫光光相射嘛，是不是？是因陀罗王境界嘛，你知道因陀罗王境界，你要让你真正了解这件事情，那么我所知道的佛光山那里，那里有一个佛教的一个就是最底下一个这个一个展览的一个场地，其中有一项就是光光相射，指的是指因陀罗王境界。你去看看，有你进去看到好多无量无边的佛，只有一尊佛，事实上你站在那个地方，你眼现的就是那么无量无边的佛，都是光光相射的。你用不着去告诉任何一尊佛，任何一尊菩萨你是做好事，他那里通通引现到你是什么。所以莫现无影，莫显无为，是那个自己的才是重要的。我们要注意这个十方受化迷不现，指的是指这件事情，一切佛刹围城中如着那现自在力，任何一个十方法界，任何一个围城世界里头，如着那这个光明性无所不到，无所不到。这件事情一个围城里头能现三千大千世界，这件事情怎么说？一个围城里头所显的事跟理啊，它可以用在大千世界哪一个地方，通通都具足可以用，叫一围城含摄三千大千世界，一围城含摄十方法界，是十方法界回过头来含摄一围城。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在讲生物工程学，研究基因。那么研究基因，以前研究是讲基因的排列，讲基因有几对基因，就这样而已啊。现在不同了，现在研究的这件事情大了，基因里头有很多的密码，我们以后的科技是要去解释、解读、去 read、去读这个密码的结构是什么。这个密码很像是我们电脑的程式一样。我们的基因就像一个电脑程式，在指挥着我们的成长，指挥着我们的命运，指挥着我们无量劫以来整个全部的东西。而一个基因里头，根据判断，目前推估约有30亿个密码。请问，一个基因有30亿个密码，怎么解读？我们不晓得，那是科学家以后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公元2010年之前，这件事情会有相当的进展。所以科技本身也并不是截然否定于跟佛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认为科学就不是佛法，佛法应该把科学融受在里头，也就是科学本身是佛法，而不是佛法本身是科学，它是一切佛法道观一切经法的。那么围城劫中呢，如说那现自在力，就在一个围城里头都是有这个光明性，都有这个理事法界。所以弘誓佛海正音声调伏一切众生类，他来弘扬发这么大的一个愿力，就是要正音声。这个声是什么？观音菩萨是种声，这个声呢就是弘法之声，也就是说这个声呢就是法的法音的流传，透过这个法音的流传来调伏一切众生类，要把调伏一切众生类从他们从气世间，从他们的有情世间，然后一直提升到正觉世间，这就是世界主。世界主前几天呢，我到台大法学院去给他们做一个演讲，讲觉有情的爱。我特别在这个地方提一下，也给各位讲一讲什么叫做爱。世间法的爱，就心理学的观点来讲怎么说，其实人的爱在心理分析学的一个观点来看，你真正被他解剖到最后，爱人的爱 跟我们的机体肌肤的爱是没什么两样的，它是不断的提升提升，变成一个属于情感的啊，一个精神世界的爱，它称它叫做升华，不断的升华。但是它的起点在哪里？起点就是从机体来的，是从它的起点是从快感原则来的。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抱着他，你用手兜兜他的嘴巴的嘴唇，他的嘴唇就动，他很高兴，他会发出一个咕咕的声音出来，开始这就是爱，可是完全建立在机体上。慢慢的他会给你微笑，你也会对他微笑，慢慢的他会听一声乖叫什么，因为他在说乖的时候你又给他一个糖吃，所以他觉得乖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以后不用糖了，只要说乖他就觉得挺爽快啊。然后你就光是凭这个乖字就可以作为一个东西来帮助他建立很多的行为，所以他变成爱，爱的不断的成长，最后变成一个很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爱。那么如果这么说，机理的部分一开始的那个东西叫做气世间，最后形成这个互动的关系是一个友情世间，当它不断的提升升华到一个很高的精神世界那个部分的时候，叫正觉世间的爱。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一样是圆融的。所以别以为心理学家所谈的那个爱都是我们十八界的爱，没有，他的爱一样的，尤其是到了 from他开始把 Freud 的理论，他是本世纪初年的东西，然后慢慢的一直撑到本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开始走向一个更高层的精神世界的爱。你知道那是从最基本的东西一直上来的，你要培养一个人具有真正的精神世界的爱，一定要从开始这个地方抱起。所以源头禅师啊，在讲爱的时候怎么讲呢？你看弟子来问说，师父，这一棵树长得这么茂密，你为什么要把它剪掉？因为师父讲说，因为它长歪了，如果不修剪它，它就会浪费养分，所以我要把它剪掉，让它能够往上折枝长。这是机体的爱，还是属于形而下的爱啊。然后接下去问了，师父，很奇怪，这一棵树这个盆子里头的花已经长得这么好，你为什么又把它挖起来种到另外一个盆子里头，又把它换上别的土呢？他说现在长得很好，但是我知道它的营养不够，它必须有更多的换一个环境吸收更多的营养让它成长，这就是爱。所以变化王境，多学多听，这就是使一个人成长。接下去又问，我现在懂了，那请问那一棵树我明明看它是枯掉的，你为什么还要在那里不断的浇水灌溉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还看到它还有一点点生命的现象。所以一个佛门弟子要注意啊，不可以因为还放弃任何一个还有生机的希望。你看这已经到了更高的层次了，最后说那个地方都没有花草，为什么在那里将松土呢？他说松土以后让其他的花木或者没有长出来的种子可以长得很好，空间更高的爱。所以要注意，你想培养一个你的小孩子有一个在爱上的成长，最后是一个精神正等正觉的那个层面上来，你不能够整天只讲的哎呀你要去听郑老师讲的不够，你必须真正的无言说无事无事表达你自己的身教，在那个地方去表达，你能表达这样子去教你的小孩子，让他从真正的你能够抚爱他，教导他，引导他，关照他，他的爱不断的成长，最后变成觉友情的爱。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成长到更高层次的爱，成正觉世间的爱，觉友情的爱，这个爱那就是我们在大智度论里头所讲的堕爱见处失菩提路。所以佛经里头讲的东西，只要是语言的东西，通常你都要注意到这句话，你必须要了解它一句话是四法界，但你一定要了解这句话的整个圆融面，那叫做理法界。 所以你把那一个语言了解清楚这件事情之事，是从事到理，所以叫理事圆融。现在你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们真的如果只以机体的东西的爱，那堕爱见处就失菩提路，般若就再也显现不出来了，那个真正的菩萨道就断掉了，就失菩提路了。所以我们请各位留意这一件事情。我们给各位讲到了这个五教止观，现在又已经九点了，那么接下去看这样子，我们杜顺和尚的法界观讲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法界、事事法界。这四法界、理法界里头呢，我只是把名相印在讲义上。那么下一堂课呢，我想把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呢，把这几个名相呢，透过一个比较一个广泛的生活上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理跟事呢，我们来把这几个东西呢讲清楚。因为以后我们经常都会碰到五教止观的小始中顿圆的教相，以后你读华严，你也会碰到四法界、理法界、事理法界的圆融这个教相。然后呢，再下去还要给各位谈一个十玄。十玄等于是你的玄要，是开进去的门。所以我们呢，下一堂课我们再来给各位来谈这个四理无碍，这里面四法界的问题，四理法界的问题。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另外呢，有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呢，这个时间呢，都是我们在这里讲这部经，但是我们要给各位这个讲一个事情，各位留意的啊，过去啊。在三门里头讲，在三门讲华严，讲完了以后一定唱华严字母，我们没有唱华严字母。那么为什么不唱华严字母？讲到九点再唱华严字母，你时间花真的是太长，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留到最后我们再来唱一次华严字母。但是华严字母，唱华严字母它是很庄严。华严字母呢，建如法师啊，因为过去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学华严啊，就请建如法师来教华严，教梵辈就讲华严字母。我现在也唱不好，也唱不好。能够请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能够请到建如法师能够来一次的话，那是真是殊胜因缘。建如法师在梵辈的考证上、发音上，那是没有话说的，因为他画下的功夫真的够，而且呢，在梵辈上唱到秘密深奥处的，是他真有体会的。所以过去因为他教唱，我很这个教这个唱的东西，我也没有。把它学得很好，我也没有办法教个，但是它有录音带，有华严字母的录音带，建如法师的。但是当时呢，录这个录音带的时候，大概就是录音机在旁边把它录下来，就做成录音带了。所以不管是音质啦，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但不管怎么样，那个华严的字母哈、啊，那个这个唱华严字母呢，那个唱起来，那你觉得？有不可思议的感觉，你可以有机会的话，你自己找个录音带自己听听也就可以。那是建如法师的录音带，华严字母。那唱起来，我有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会把它哼一哼，我觉得哼起来真好。尤其是你哼久了以后，边哼你起先呢还要跟华严的这个。经义呢，或者同时啊，如果说你打开华严读一读，然后再来听一听，那尤其殊胜。那么你以后再来唱那华严字母，那就更妙了。你可以试试看啊、哦。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